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宇在待命，宇在抗命。漆黑的钢铁环绕太平洋流转，有的风坚持激荡树叶、海浪每一座岛，有的风坚持拥抱树叶、海浪每一座岛。
写诗的人，反抗的人，恋爱的人。香港来的风，风吹落种，长成一个时代的荒凉与光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香港来的风》，我是主持人张洁平。那今天特别开心能够邀请到作家蔡珠儿，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节目中间和在真实生活中间见到珠儿哈。然后我以前经常看他写的饮食美食的这个文章，那知道他在香港生活了将近20年的时间，1996年到2015年，那在香港的生活结束之后现在搬回来这个台北。那他以前留下了非常非常多写香港的饮食、农地然后生活的，对我来说现在看起来是特别的会卷动起很多情感的文章。那所以很开心在今天这个节目上我们有机会用食物、自然、山林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聊聊他的香港跟他的台北。珠儿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洁平好。大家好。
对，谢谢。我今天刚刚还在想的时候是说，我们很多人在讲起一个脑海中记忆的城市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比如说我们这个节目有很多来宾啊，每个人的讲起的回忆的方式和切入点都很不一样。有些人会先讲人，人的面孔，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关系。有些人会讲空间，这个对城市空间的这个非常敏感的体验。有些人会讲声音。刚刚跟珠儿在节目之前在聊的时候，其实非常自然的就进入到了味道、风味、食物的风味，或者是自然的风味。那我想先问问珠儿，你自己2015年回到台北之后，当你说想起香港这座城市的时候，你会就调动你的这个味觉系统会先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风味呢？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
香港的那个味道当然是出了名的哈，各式各样的美食，但是我必须说是到最近这两年吧哈，应该严格来说我才开始怀念香港的味道。
嗯，
因为觉得香港这么的近，而且我回来台湾之后还是常去香港，太方便了嘛，完全就是
随时可以去，
对，比高铁还方便。所以你知道，当没有想念的时候，那个味道就出不来
啊，真的。
所以等这两年，特别是去年哈，7月之后，其实之前就已经知道已经不太能去，所以就非常怀念一碗简单的鱼蛋粉，
嗯，
就是鱼丸河粉。嗯，尤其是在筲箕湾哈，就港岛东面，原先它也是个渔港，这样要吃那样的鱼蛋粉真的很难，因为香港的鱼丸、鱼蛋跟台湾的是很不一样的。香港的河粉也特别好吃，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米或是米食吗？我不认为，因为香港早就没有本地的
米
了，稻米对不对？以前元朗就很早就没有了，但是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味觉美学哈，让那个河粉的制作还可以保持那样的一个细软薄嫩，还有米香，这也可以看从香港饮茶的这个肠粉，各种肠粉的那个水准可以看出来。想的这碗鱼蛋河粉哦，真的是把我给折磨透了。鱼蛋河粉都是可以自己做的，花了一些功夫，但不难，汤也可以自己熬，但你把这些东西组合起来就是没有那个味道。所以不可能的，就是你离开那个地方之后，即使再吃到那个食物，你以为是回到过去，实际上不可能。那食物只是10%不到，你需要95%的那样的一个氛围，那样的一个情境。香港的这个城市的味道就是跟台湾不一样啊。
嗯，
香港的鱼也不一样，香港的米、香港的水质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只是给我自己的大脑补脑用，就是喂养我的记忆，而不是我的舌头。
真的，我刚才。其实这个答案蛮出乎我意料的。我刚才在想的时候，我在想说，如果从食物的风味的角度，说不定你会说广东的汤，对吧？你会说叉烧等等。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可能当确知 非常困难再回到那个城市的时候，最最牵动记忆的反而是那个最寻常的那一个最经典的小食物。你在说的是筲箕湾东大街的那个鱼蛋粉对吗？
对，有几家，以前安记还不错。
对对 对, 对，
安利，对不起，说错。
是是，对，所以就是包括你说，其实哪怕是在台北，比如说有粤菜餐厅做出这个味道，但是这个情境无法复原的话，其实这个食物它带来的整个的情感是非常困难复原的。
我觉得小吃尤其是这个是、这是一个 universal 的 the principle， 对我来讲越简单的东西它其实你要去复刻就仿制效果会越差，反而是越复杂的，比如说你刚才讲的煲汤哈、叉烧甚至烧鹅，我最近都还吃到不错的，它复杂度比较高的话反倒很奇怪，就是也许它每样都少一分一分，那加起来也许总分还不错、但是像完全是直球对决的这个简单小吃，你必须就是很奇怪，它只要差一点，最后因为它只有两三页加起来，到最后就差很多。所以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最平民最庶民的一个小东西上头哈，你看到这的一个就很残酷的一个现实，看到的这个所以这样的也不可能，就是咫尺天涯才隔800公里的航程而已。
你平常在就是当你在香港生活的时候，小吃会是你常常光顾的风味吗？
很惭愧，那倒也不会。
所以特别想念啊。
是，对，但是还是会有。我还是觉得比起大馆子哈、那小吃特别的动人哈，特别的香港有那么多，实在是只能用美丽来形容哈，就是牛腩汤牛杂，经过潮州粉面铺的时候，那一大锅各式各样的牛杂，那样的一个协调的这个茶褐色到蜜黄色的色调，它的香气哈，各种部位组合，那个是我觉得很动心的，反倒是非常高级的食肆酒家哈，这些菜也很厉害，但需要更高端的基础，更强的社会网络。可是那个就没有那么感人，它只是就是很让你觉得说哇哦，可是你不会感动。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由你说出来真的特别令人信服，因为我们以前常常在文学或者是在文化作品中间会看到说小吃被赋予了非常多的文化想象吧，甚至是 fantasy， 但是我一直很好奇这个东西到底是它在就你刚刚讲到的那个它因为味觉系统的构成元素很少，所以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我以前一直在想说这到底是大家把这个东西加了很多玫瑰色的滤镜，让这个小吃好像承载了很多庶民社会的光环等等等等，还是说它真的就有这么大差别，但你刚刚讲的那个非常具体。
可是杰平，我觉得你讲的那也很对，就是你知道想象跟你的这个 fantasy 是一个很好的调味、当然它也是一个很顽固的一个标准。你觉得就是不像你以前，不像你小时候吃过的，不像你某一年在什么香港哪一个什么铜锣湾还是什么湾仔吃过的，
对，就是对对，
那个没办法，那你就认命吧，
很非理性的一部分，
没错，对哈，
对，哎，这个不错，就是它确实也是 flavor 的一部分。我们回带到你在香港的生活，就是暂时想象，假设我们现在算了，不要这个想象了，太残酷了。就是如果回忆你当时在香港，因为你自己也讲过说你常常会在家里招待朋友嘛，以家宴的方式，那是一个你主要的安排和挥洒你的这个食物的料理的舞台。那在香港假设是能不能帮我们带回到那个场景，假设你在香港安排一场家宴的话，就是你一般会怎么去挑选，根据人来挑选你的食材吗？还是根据时令来挑选你的食材？或者是说以香港来说，在香港的家宴上这个基础的食材是什么样的，基础的风味系统搭配系统是什么样的，如果跟台湾对比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我们现在回到香港的一场家宴现场，能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状况吗？
好，这差别真的很大哈。那首先就是时令很重要，时令对一个做菜来讲哈，那当然人请客这个因材施教很重要，有人不吃牛肉或是有人怕辣，这些都要列入考量，但是时令食材一定是最重要的，因为才能最好的味道嘛，就是当令跟这个当地上。在香港很有趣，因为请的朋友多半都是 我先生汪浩、他在香港金融界、那所以多半都是他金融界的朋友，有同事，然后有相当大的程度是外国人，因为香港有很多的所谓 expatriate 简称 expa， 这就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个阶层或是一个、
社区
聚落、是，那所以那他们的话，那我就要想办法做一些比较、东方特色，表现我的这个台湾跟香港的这个特色，当然还有上海，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开始在练习做、粤菜，在煲汤方面比较有心得、那所以我多半做的就是台菜，比如像三杯鸡、麻油鸡，或是当把麻油鸡这个换成麻油菇这样，还有就是上海菜，比如像腌笃鲜或是春笋烧肉，像这个时候就是要吃这个嫩的竹笋，跟我们的那个叫做春笋的冬笋实际上不太一样的，上海那个春笋是竹节比较多、那所以会是 这几个的混合，那也许会加几样就像西式沙拉，就是让他们比较亲切感这样子啊、那汤水是很重要的一个、广东煲汤，这也是我在香港几乎每一星期，如果我做菜六天的话，我大概至少煲三到四天的汤，所以汤水对我来讲就是香港的这个家居日常一个 很重要的元素。但是到了台北之后，我的朋友就是以吃货，所谓的吃货居多，就是爱吃哈的人、以及我们的共同的这个强烈对吃喝饮食有强烈兴趣的，所以这个比较是有点像什么比武吗？那也不敢说，那也不敢说。对，那就是说大家互相切磋，然后可以很多聊这方面。所以那我做的菜，我当然就不能再做台菜，在这些厉害的行家朋友面前，对不对？那我不是自曝其短，因为我是搬回台湾，我才开始在学做台菜。那所以还是做上海菜，还是做粤菜。当然还是要煲汤这样，所以我就会做干货，就是香港的这些干货的菜，比如像鲍鱼、溏心鲍鱼，还有这个刺身、花椒等等。当然蒸鱼也是我还算拿手的。这样的不同也让我就是作为一个喜欢厨艺的人，在香港的时候我只能算是一个热爱做菜的主妇吧，但回台湾之后我就希望能够再、多进步一点，可以从这个票友、慢慢走向业余，然后乃至于说希望自己是一个专业厨师、有这样的水准、这是我现在还在努力的。
嗯，明白。所以在香港的时候，事实上你的餐桌其实蛮亚洲风味的，听起来就是广东、台湾，然后上海，就很多风味的组合，
是
对吧？一点是这样子，就是你形容的票友阶段，但是是会随着食客的性格来调整这个风味的菜谱。
但我到现在其实都还是
你说还是这个亚洲风味，
亚洲也不完全是亚洲，对，尤其应该是
中华料理、
Global 吧
Global、
对，因为其实特别是我觉得这是家常菜跟、在你在外头馆子吃最大的不同，
也是
你可以随性，而且你的菜就是你的历史，就是你的旅游史，也是你的感官史。一个厨师一定要觉得那个菜好吃，他才会把他的菜做得好，对不对？才会 有感觉嘛、那所以比如说像我做菜，除了这个像回台湾我常请朋友吃的一道菜就是锡兰咖喱鸡，那是因为前几年2016年的时候去斯里兰卡、吃到斯里兰卡的咖喱，哎呀实在太喜欢了、后来我就学做，然后就变成也是我们家的招牌菜，
锡兰咖喱鸡、
对，所以就是我其实没有分什么菜系，我觉得那个是外面馆子、即使是外面馆子你就会发现说台湾的菜系好非常的混杂、香港也是有这样的现象，那台菜混得更厉害。我其实是不太拘束，就原先我会想说、一定要很正统的，要都是台菜、好吧，除非是比如说请日本朋友、那我会尽量的取说，因为他吃到台菜可能不太多，那我就尽量做台菜这样，除非是这样特定的主题，否则一般就是我觉得什么好吃我就做什么，然后当然要经过一个编排，就像编舞或是一个编曲一样，不能你觉得什么好吃就什么都放上去，
他们怎么搭配
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咸蛋或是个辣，或是说怎么样蔬菜跟肉、海鲜之间的这个比例等等。那所以这也是回台湾之后我觉得比起在香港五六年前在香港，我自己觉得有小小的进步，因为台湾这方面的水准其实是相当高的。
你说水准是指这种、
对，就是食材或是对于食物的记忆craft 的讲求，
没错没错，懂行的人也非常
对，大家都觉得说，当然粤菜在一个菜系发展上，它是一个就有一个先天的这个得天独厚的一个条件，比如说它是从广州发源，然后在香港得到很大的发扬光大，然后它的就是说这个材料非常的精，讲求的很精，然后它也有足够的 资本的条件，经济能力去达成，而且有足够多的这个饮食人口可以去做这个 distinction， 所以它的就变成一个是一个高档，变成一个
一直拉到 fine dining。
对，是是是，对。那台菜还在，我们看到嘛，就台菜其实这最近这几年特别是年轻一辈都在问什么是台菜，什么是台味，大家都在开始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两者之间 很有趣，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可是我真的开始，特别我回台湾之后开始认真在学做台菜，就知道说台菜不是我们想象中就小吃，是简单热炒的那种，其实台菜很多很所谓很搞纲，非常麻烦，很讲究的一个技艺，所以现在就是要怎么样去
这个性格从中间再长出来，
对，然后就去吸收，就是其实它经过它有些断层嘛，然后怎么样能够再把它恢复，或者说就是在练习，或是在从里面然后吸收这个传统的养分。
这个过程有帮你回头去从一个更体系化的视角去看粤菜吗？对台菜的摸索中间，
是，对，因为很多时期是要借镜吧，就是不只是粤菜，像川菜也是，
对，
你会看到它的一些味道的形成，所谓味型，它都有一些因素，当然跟社会条件社会经济基础有很大的关系，还要跟移民跟天后等等所谓的风土条件，那所以一定是有这样的，就说菜味不是突然横向移植的，
是
你今天觉得一个泰国家里好吃，可是你如果只是学做的话，就是照着食谱做，一定不是真正的那个，不是在泰国吃到那个味道。
要把那个脉络，
对，因为你用辣椒都已经不是泰国的那种，它就是要用它那种辣椒。
是你刚刚讲到，就是说粤菜到香港，就是对这个问题特别好奇啊，能不能多讲一点？就是粤菜这个体系从广东广州这边发源，然后到香港被某种程度上发扬光大，就是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香港的那种所谓的发扬光大指的是什么？对你来说，你觉得？
我觉得就是把它像你说的哈，把它提升，还有所谓的 haute cuisine 哈，就高级的烹饪，然后乃至于到 fine dining，fine dining 是那是另外一套，因为它是一个整体的配套，并不只是菜色这样。那我们现在只就烹饪本身来讲，那香港因为有它的这个，就是说它的第一，它的原料取得众多容易，就是它是一个自由港，是一个免税的，有世界各国的食材，所以在香港非常容易。我去这个港岛跑一趟，我就有法国的这个布列斯基，
真的
有秘鲁白鲁笋，这个北海道的最好的海胆啊，还有鹿儿岛 A 九的和牛 ，You name it， 什么都有。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那当然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金融业起家，以贸易起家哈，还是一个货物集散交换的地方。我觉得有一个 community 是很重要的。香港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很强大的 expat community。所以香港有他对于饮食的讲究，这是经过这个时间就流传，而且就是提炼的更加的精深，博大精深。所以这些都跟广州菜就慢慢不一样。广州以前当然也有，我的了解不是很多，但是以我去广州几次的那个经验，我就感觉到照说广州菜更像中国的一个地方菜系，
没错。
然后它混进了很多江西和附近湖南的东西。好，也就是很多热炒，很多重油的东西。那香港菜可能在某些方面很有意思，它保留某种化石的作用哈，就是比较是清淡哈，然后原味吧。更何况当我们讲到说所谓香港菜的时候，事实上广东菜是一个蛮大的体系哈，它并不只是广州哦，它还包括潮汕，对不对？
对，
还有客家，没错，至少包括这三大菜系。潮汕人非常善用海鲜，还有他们的这个干货非常发达，然后客家人的这个对于食材还有腌制这个的运用非常的精深嘛，所以再加上英国欧洲的这个影响，可能把这个西式的这个做糕点做点心做甜品和这个技法以及这样的饮食习惯带进来，这就是茶餐厅的一个缘起吧，是不是？因为从下午茶发展成变成24小时的一个，而且各种食物都有的，就是一个很有趣，这也是香港独有的一个文化。
对，刚才好像就是听你讲粤菜到香港美食的这个演变，就仿佛听了一个香港城市史的某一个切片。 就非常有趣，就是包括你讲到原材料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然后它的 community 它的食客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然后它的基础可能是以粤菜为主，但是经过了原材料的这个开放和食客的开放性，其实做了非常多的演变，这恰恰就是香港的定位啊。
是，
对，香港的城市人口可能60%-80%以上是来自广东的移民，但是这是一个面向全世界开放的港口，它有四面八方的人在这里来来去去嘛，所以到现在为止人们也经常说香港是世界的香港，就是这句话不涉及政治的身份认同，但是它就是一个事实，因为它确实是，就是你说如果说粤菜是广东菜是放在中国地方菜系里去审视的话，其实香港的菜就是或者是说这个美食文化已经可以把它放在一个世界的光谱下去看了。
哦，绝对应该是的。
是，
因为像香港这样子的一个沿海的一个口岸，因为它当年渔港变成商港，因为它的一个特殊一个地理或者历史的因素，后来变成一个大都会，这样的地方全世界我们数一数，至少我觉得100个可能都数不完。可伦坡也是啊，我去过的斯里兰卡，为什么他们没有变成一个像香港这么一个，我真的要用伟大来形容，对不对？你不要以为把这些东西都全部好像就放在那里它就可以长出香港现在的样子，不是的。但是经过很多的，我觉得是就只能是广泛来讲，就是一个文化一个因素，一个熏陶跟养成
的经过，对，不断不断的互动，
还有很重要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宽广的胸怀，对于各种各样的不管是政治意义或是风土口味或是这个各种怪胎的包容，一定要有这样的能力才能够产生出
冲击出这样的，
对，才能够孕育出一开始会很乱，对，没错，可是你知道所有好的东西都是在混乱中形成，而不是在规矩秩序中的，规矩秩序只会导致死亡 跟僵化。所以香港在这点上是我觉得我自己是在他的社会寄居了20年，他是我的 host society，所以我更感觉到说他的那个宽广跟包容，他有很多我不喜欢的地方，可是我他允许我在他的胸怀中或是在他的角落中做我自己的事，做我自己，那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我相信食物也是因为这个样子。
没错，我想起我几个月前在台北遇到一个饕客，就是一个老前辈，他非常懂吃也非常爱吃，然后我们聊起香港的时候再说到，当然说到香港的政治现状啊，说到香港的变化等等，人才的流失等等，然后他就说他觉得最遗憾的就是他相信他以前爱吃的香港的老的馆子的风味很可能他再也吃不到了，那个意思是说不是说他不去香港了，而是他去香港可能那个味道也会消失了。我当时觉得不是很能理解，我当时就有一种就是这个城市政治再怎么变，对吧，生活再怎么变，那老师傅跟食材都在，那应该还能做出那勺味道才对。但听你这样讲，我觉得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完全不是。洁萍，你知道吗，我其实很早我没有离开香港，我已经慢慢感觉到香港的味道变了。首先就是在 SIPA 就是当然要更早，根本就是开放大陆的这个观光还有贸易之后，这应该是SARS 之后的事情吧，2003年、2004年这样。香港的粥粉面饭就是那种小店那种老店就是我刚才讲那个煮一大锅牛杂牛肉牛腩，然后有非常好吃的这个粉面然后随时24小时都开着，就慢慢就没有了。那他们都换成什么呢？都换成这个钟表店，
对，没错，
换成 Zara， 换成对这个东西，早在就是说，大家那时候都好开心觉得能够赚大陆人的钱，这样都被冲走了。可是这已经是开始，这已经是温水煮青蛙的开始，加热的第五度这样。
明白，对，所以就是食物确实是特别微妙的。而就像你一开始说的，这个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就是一个特别微妙的这个城市的综合状况的一个体现。就如果哪里的温度差了一点点，或者是开放度差了一点点，哪里差了一点点，其实最后落到桌上的那一碗云吞面的时候，那个味道可能就变了。
对，而且它是一点一滴的，所以以至于你毫不察觉。
是，
我以前一直有个 pet theory， 就是我自己觉得很有道理啦。也许别人怎么看我就无所谓了，这是我的宠物理论。就是其实食物跟民主跟自由很重要的关系。所以你看所有的国家在他们曾经经历过共产统治，后来在开放初期食物都是超级难吃。越南也是，北京就不用讲然后这个苏联嘛。
对，没错，地方社会其实越远离那个政权的中心的，反而能保留最丰富的地方风味
啊、哦。这个是对，所以上海菜会比北京菜好吃。这是我当年去大陆的一个感受。
是的，是的，四川云贵都还有那个原生地的那个味道。
对，
如果这样讲，我觉得就是你2015年从香港回到台北啊，就是挺有趣。你刚刚讲到台菜的性格本身在形成中，这个挺有意思的。就单单从饮食上，你好像都在见证一个饮食传统的由盛转衰吧，和在台湾这样的一个比原来可能比较暧昧的饮食性格，台菜的这个性格在反而在走向明朗化，在慢慢的突出，好像这恰恰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状态，感觉上是。
是呀、嗯、你看也跟香港的一个民主政治的一个、发展哈、跟台湾真是相反哈，或是说近20年近30年你可以看到是一个错位哈，是一个让人悲伤的错位。那台湾我们之所以现在大家年轻人都在问台菜台味哈、在找寻台味的这个定义跟它的 discourse 哈，论述哈，其实跟台湾那个解严之后90年代哈，一直到2000年政党轮替的台湾这个本土意识兴起，当然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这真的很有趣、
当然这也不完全是意识形态，但是我相信政治或是你对一个事情的想象，实际上可以决定它的结果。比如说我们都说台湾的农业技术很强，的改良技艺非常高嘛，农业改良的这个本事很强，但如果不是我们想要跟台湾有更多的食材，想要把它食材变得更好吃、我们也不会去做这些农业改良事、对不对？就是它有它的动力，但动力不完全是经济，不完全是因为这样可以卖钱。
对，没错没错，
因为它是有意义的，所以它的那个驱动力更强大。
你会怎么看台菜这个接下来的发展的这个趋势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因为台菜是很难定义的，很有趣啊。因为你看香港至少经过150多年，当我们讲起来，我们会觉得香港菜、粤菜或是一个我们比较能够想象，就像川菜一样一个固定。但台菜，你知道，大家现在还是在说，这到底是指小吃还是半桌？
对，大家讲台菜的时候，
还是热炒
不同的东西。
对，很有趣，这很好玩，这有点像台湾现在对于政治、
身份的这个模糊、
对，或是文化的这一个争议、或是一个冲突，其实也有关系。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事情，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柔混的过程中，会让你不舒服。但是唯有有容乃大，你就吸收这些，因为真的是太不一样了。比如像我前阵子去新竹，我接触到那个北埔客家菜，我觉得好棒哦，跟我在台北吃到很不一样。他们的板条原来可以做这么柔细哦，不是我在台北吃到的那种比较硬的哈，我就悲叹说没有好的板条，没有好的河粉这种。他们那个就接近北埔，我在新竹北埔吃到就接近香港那个河粉这样。所以台湾的客家菜又跟香港很不一样，台湾主要是梅县的吧，好，那大香港是朝东江吧，应该是东江。所以客家菜其实也是一个，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丰富的菜系。原住民我觉得也是啊，原住民风味，原住民的食材、那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会用一些野菜哈、像春天有这个有一种
荠菜，
荠菜比较就是一个上海哈，很有趣。
对
所以很有趣，台湾的野菜其实也是很强很大的、你问我食材，你问我题目里面有一个食材，我就打算讲这个蔬菜、我觉得台湾的蔬菜是非常强的。就我所知，我去旅行过的地方，我的见识里头，没有个地方像台湾蔬菜这么强。所以而且还在不停的，
强的意思是种类多，
种类非常多，品质非常好。
没错。
而且还最主要是它还在进化，还在增加当中。
没错没错。
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强大的 database 的形成。当有这些东西 database 之后，你就可以做很多的
创意
创作，对不对？然后有很多的想象，然后它会甚至带来新的味觉的想象。所以台菜应该对我来讲，至少应该再把客家菜跟原住民再加进去。然后还有一点，不知道杰平有没有注意到，在台湾各地，我最近注意到说这些小乡镇、台北更不用讲，都有这个越南馆子、越南小吃摊面摊，很有趣。所以这个对，当我们有台湾的新住民，还有这个台湾新的台湾之子、那他们也会带来新一波的这个口味的体验，
东南亚的风味在融入。
是，对，我自己 就很喜欢越南菜嘛，那我就觉得说，哎，其实这个蛮好，因为越南菜跟有它非常清新美妙的一面，所以在就是说亚洲菜最早被这个西方的这个饮食体系哈，所谓发现挂号，就是 appreciate 吧哈，赏识哈的过程中，日菜当然是第一个，日本菜，然后再来是泰国菜，然后还是越南菜，那现在当然就是秘鲁菜，对，那所以这很有趣，那。台菜当然还没有，因为台菜还在这个中菜的一个那个这个体系当中的边缘中模糊这样。可是我相信假以时日，甚至不用过20年，那台菜会是一个就像秘鲁菜或是个10年前的北欧菜一样。搞不好他就已经就是他的面目就越来越清楚了。
清晰了，哎，这个是你回来台北之前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吗？
完全没有。虽然说我在香港20年，可是经常回台北，
对，
因为工作，因为要探亲等等，我一年回台北，但应该至少回台湾，应该4-5次吧，不一定回台北，有时候去别的地方玩这样。即便是这样，我对台湾的了解，原来还是那么的粗浅，那么的少，我回台北之前，搬回来之前，我甚至在担心说怎么办，我没有好的西餐吃了，我没有法国菜吃这样。那回台湾才发现说啊，台湾的那个所谓西餐，就广义的西餐，非常的这个水准非常的高。
所以能回来见证甚至是参与这样一个，就刚讲的，如果是台菜这样一个体系的形成，那真的是很棒的事情啊。10年20年的这个期限，
对，但我觉得非常的就是很兴奋，一讲起来就会心跳加快的事情。
真的真的，所以你刚刚说你自己从票友变到业余变到专业，正恭逢其时，现在正是时候。我刚刚听到有想到有一个点我很好奇，就是讲到这个杂糅性哦，就是因为香港本身作为一个港口，就是八方来客，然后各地的风味，东西的风味在这里杂糅，台湾听起来也是这样子，就台菜听起来也是这样子。那这两种杂糅性对你来说，你觉得是有什么相似或者不同的地方吗？
我觉得两者非常的不同。香港的杂糅，香港是一个对就是说自己的文化哈菜系特别是非常有信心，非常有自信哈，非常了解，然后也有一定的认知。这当然跟因为粤菜本身就是一个就比较成熟的体系啊，香港菜尤其是跟这有关系。所以在饮食文化上是香港是相当有自信心的。香港也很容易吸收外来的饮食哈，当然因为跟它的这个人口的组成还有它的这个国际性有关系。可是在我看来，香港多半都把外来的东西就修改成它的样子，比如说在香港吃泰国菜经常是不太辣，
对，
也不够酸，
甜甜的
啊，后来川菜馆也是这个样子。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说你对自己文化比较有信心的时候，就觉得说我的感觉比较良好，所以就修改成哈你认为应该是的样子。但台湾是一个对自己没什么信心啊。OK， 我讲也许是10年前吧，不是现在，大家不要打我。就是在文化上，特别是就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地位哈，还不是那么的清楚的，所以台湾很容易受外来菜系的影响。所以在台湾很有趣哦，你其实可以看到各国的菜哈，像摩洛哥、北非啊，在台北，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都可以找到。
土耳其
更是对。所以这是一个好处哦，就是说比较勇于吸收，然后也比较能够保存它的样子。那即使是像意大利菜，光台北我知道就有各种菜系的餐厅哦，甚至有一个餐厅就是萨丁尼亚餐厅哈，他就专门做萨丁尼亚菜。所以这是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台湾就是比较没那么固执，没那么坚持要是什么样子，所以他就可以比较容易吸收。但是吸收到什么程度，也是因为这样子，就是说在吸收是吸收就有这样的餐厅，但他做到多道地这个当然就是要看是不是有一批这个懂行的吃家，那他们能够分辨，然后是能够要求那他才会保持一定的这个水平，这样这个就还有待观察。所以我常说台湾这种是打果汁式的混合，要把东西混在一起。那香港这有点像是做油醋酱， 油跟醋分明，是就一初期的时候是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层交界，那台湾是比较看不出来。
所以就是好玩也好玩在这儿，还在形成中，而且就是你说的那比如说重要的一个食客的群体或者是一个年轻厨师的群体，可能都会引导这个风味朝某一个方向再继续前行。总之这个还在一个未沉淀的状态，没有完全成型的状态。
是啊，台湾对如果台菜或者是台湾文化上是一个很年轻的文化，正在
真的是
正在成型，我们都有幸和恭逢其盛。
真的真的真的，对，如果你刚才讲到说你会用就是强壮的这个蔬菜来形容来体现这个台湾的在地性格，那如果是最后讲回香港的话，我刚刚其实在听你讲的时候我特别想问说，当然我知道你搬家从香港搬回台北肯定是就是厨房里必要的东西肯定都会搬回来嘛，那假设三样好了，我本来想问你只有一样，就是如果你跟香港有关的这个调味体系你只能带一个东西，但我觉得太残忍了，三个吧，你只能带三个东西的话，你会带哪三个来尽量完整的保存香港的这个味觉系统？
就是太残忍了。因为我本来第一个你让我找三个食材嘛，我本来想说这个可不可以偷渡一下，我想要讲的是那个香港菜市场里面那个煲汤的那个摊子，你知道香港菜市场一定会有个卖煲汤料的，我本来想要把那个都搬回来，当然不可能，
那一包都帮你配好了。
对对，而且四季啊都不一样哈，
真的。
对，好吧，那个没办法的话，那我就带一条咸鱼回来吧。
咸鱼，
对，我觉得香港的咸鱼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香港味，我很喜欢的一个食材，台湾没有这样的东西。
咸鱼，哎，真的很完全超越想象，你多说一点。
对那香港的咸鱼就是有分，一般就是发酵比较强烈的叫做梅香，那个梅可能是从发霉的梅而来，可是香港一般写都把它写成梅花的梅，梅香这样，做菜是用这个最好。那香港很多咸鱼的菜嘛，就咸鱼蒸肉饼当然是一个经典名菜。
对，
然后还有这个有名的生死恋，就是鲜鱼上面放咸鱼去蒸，让那个咸鱼的那个咸香味跟那个鲜鱼的鲜味去交织，这也是这个上海菜腌笃鲜的概念，利用两个食材做一个这种冲击跟对比跟交融这样。所以咸鱼是我非常喜欢的自从我现在还保留的最后一点存货，我上搬家的时候的确有带回来一些，但后来又靠着香港朋友的赠送，因为在去年之前都还是有朋友会带，请朋友帮忙买或者朋友会送我，所以我还有留着最后的这个库存，最后的存货这样，现在都要省吃俭用。所以咸鱼就像是，就是说为什么把新鲜的鱼不好吃吗？为什么一定要腌成咸鱼？不，那就像是猪腿，你吃猪脚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做成火腿？因为你一定要把它做成那个干物，所谓的干货之后，它完全转变了。就是它的味道就失去的鲜，以更多的深沉跟浓烈来补偿。如果用化学或者物理去分析它的氨基酸的成分，那它的这个风味整个的复杂度就提高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食材加上时间的结果，从这点来看不也像香港吗？对不对？就是这个时间把它变成一个，从一个渔港然后让它变成一个这么丰富复杂以及这个迷人的一个难以定义难以形容的一个存在。
时间的艺术，你刚刚讲的那句话，失去的鲜以更多的浓烈来补偿，在这个时间的
生存，对，因为鲜有时候就是会比较平淡平浅，
是，
它是只有二滴的，
是
沉。我觉得这也是中菜，就香港为什么很会做干货，因为他们深深懂得这个道理。你那个不是说一个鸡蛋什么就煎一下就可以出来，你一定要用很多的技巧去把那个沉干货的一个陈年的味道给召唤出来。
哇，非常感谢朱儿最后带给了我们用一条咸鱼来保有这个香港的记忆我很喜欢这个隐喻，因为这在香港的俚语里边，市井俚语里边，我们用讲到咸鱼的时候都会讲咸鱼翻身。对，就是因为它凝结了这个时间的艺术在它身上，所以我们常常说时间是站在良心这一边的，或者时间是站在什么什么这一边的，当然时间的艺术是 可能以我们普通人很难真的去预估它会带来什么吧，但是它就恰恰留有一个咸鱼翻身的这个机会，就是所有最素朴的市井普通人告诉我们的道理，你永远要相信一条咸鱼是有翻身的机会的。非常非常感谢朱尔。然后我们节目最后像之前很多嘉宾一样，就是会我们特别希望朱尔能给我们带来一段您自己写的，比如说跟香港有关或者是跟风味有关都好，就是你觉得跟这个今天我们聊天的这个话题相关的一段你自己书写的文字，也许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
很抱歉，我要念的是我的比较早老书吧，早年的书，
早期作品。
是，对，我也香港写过几本书啊。那第一本是《云吞城市》。恰巧我这篇文章是在当年 SARS 之后写的，应该 SARS 期间写的啊，题目叫做《捕肺住家饭》，就是肺，当然就是肺炎的肺。在地铁上看到凉茶的广告，每种凉茶都加注一句幽默的双关语，既说明药效又切合车厢的情景。例如能明目的银菊露是对面月台有车快冲，对过月台有车快冲，可以清热的夏枯草茶则是出外面各个气势破人哦，出边哥哥还在白眼哦。而鸡骨草的那句更逗，破少少无伤肝，逼小小无相关，意思是挤一点也无所谓。伤肝跟香肝谐音，也点出鸡骨草清肝火的效用，见者无不莞尔。
哇，谢谢，而且还有几句那么鲜活的市井的粤语。谢谢，谢谢朱尔来我们的这个节目。然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锁定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香港来的风》，我们下次再见。谢谢朱尔，再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